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2章13到15节。我们接下来六个主日都会来注重来看耶稣基督的受难。我想这是很有益处的。英语的受难日当中的这个受难单词叫 passion， 它可能让你觉得好像是就是那种情感上面的受难。的确，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当中经历了很大的情感上面的苦难，但是其实这个单词 passion 是从拉丁文 passio 来的，这个 passio 就是仅仅就是受难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这个 passion week 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的耶稣的受难周。当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2章53章，你就看到福音当中耶稣的受难。这就是我们得以在来到上帝面前得与上帝和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受难。耶稣的受难是他来到我们中间他的中心的工作。是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之功。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看耶稣基督他整体的受难，不仅仅是一个仅仅是情感上的受难，属灵上身心上他都饱受苦难。我们将会开始看到一些52章13节到53章的结束，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基督的受难。使徒行传8章的一些经文。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逃脱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这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以这边腓力对这个太监来讲述福音。所以当我们看52章13节到15节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那个为我们受难受死的耶稣基督，为所有的罪人，像你我的罪人，为年轻的罪人，也是为年老的罪人，为主。所以我希望 当我们开始看到他的受难的时候，你不要定睛在其他事情上面，我们要单单的注视耶稣基督。就是对那个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描述，为那些在巴比伦的流亡者说的预言，是一个很令人安慰的，得到安慰的预言。因为那些剩下的流亡的人，他们真的期待基督可以快点来到，所以这是充满安慰的话语。这就是那个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预言，并且他来了之后，他就会在地上取胜。那么我们当理解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段故事来读。很多时候经文里面东西是很难理解的，我们的头脑都不能想象，因为他们有一些很深刻的含义。有时候经文会用诗的形式，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这个先知的话语变成了像诗的形式，它突出了这个即将到来的仆人君王的这首诗歌从13节开始，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我的仆人，在英语当中它有一个单词 behold， 就让我们要注意来看这个仆人。从他成功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弥赛亚的成功。第一个是在看到在他的尊位当中，第二个是在他的苦难当中，第三个是在他的洗净当中。所以从我的仆人这一句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仆人。我们要来看这个仆人，英语的这个 behold 这边没有翻译出来，有时候我们看到了也觉得它不是很重要。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取决在这个单词，因为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它要让我们来仔细的想想它所讲的到底是什么。你今天早上你要看什么？这是十三节是我的仆人，为什么我们要把基督认为他是一个仆人呢？你觉得这好像不符合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一个救世主应该是一个战士，一个强壮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他是在谦卑当中来到我们中间，他不是为自己在做这些事情，他在如此谦卑当中来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是为了什么样的人。所以通过仆人这个词，我们可以想到好像是一个很卑微微不足道的人，或者即使他要做一些事情，他做的也是很小的事情。 孩子们，有些时候你们的父母让你做一些在家里面做一些家务，没有人喜欢做家务，因为大家觉得家务没有玩有趣，大家都希望玩，大家不想做家务。但是基督来，他是要来服侍我们，他是服侍天父，他要完成救恩的任务。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知道仆人这个字的意思。他不仅仅是一个卑微的仆人，他接受的是一个极大无比的任务，没有其他人可以完成的任务。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仆人，他是我的仆人，这是基督的职分，他是中保，是至高神的儿子，他是亚威的独生爱子。他是救赎主，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和他相比。他被神特意拣选来完成救恩的工作，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是完全适合基督所完成的任务。所以今天早上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他的仆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成功了，不是吗？他是被至高神拣选的，所以他在工作，他自己的工作当中一定不会失败。变态是自愿来到，父神上帝和父子上帝是在永恒当中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基督在诗篇四十篇中就说到了他是如何愿意的来做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再次来看看，当父母让你做家务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孩子们，你会说我不想做，或者你说妈妈我会帮你的。如果耶稣基督说我不想做，会怎么样呢？你今天早上你要看到他是自愿做父神的旨意，他是为一群卑微的罪人。所以让我们不要忽视这几个字，我的仆人，看啊，我的仆人。信徒啊，今天你的目光要被你的救主吸引，因为他是为你而来的。看哪，我的仆人，从你生活中所有的这些疑虑当中，各种各样被自己的思虑缠绕的时候，你要看到，你要来看这个仆人，他是如此他是顺服的来到这个世界，在羞辱当中上了十字架，就是为了我们可以能够洗净一切罪恶，能够与他有那美好的联合。 你们中间那些正在四处观看但是没有看到基督的人，你要来看这个仆人。你可能在看另一个基督，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基督。你觉得好像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仆人，但是基督是他自己降卑来到这个世界，并且你要知道，没有任何人是更加适合当你的救赎主，除了耶稣基督。他今天早上再次呼召你，你要谦卑来到他面前。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救赎的话，就是通过接受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这个仆人会怎么样呢？你可以看到十三节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做的每件事情都会成功，他一定会成功。好像你从如果是从表面上面读这些话语，你觉得这弥赛亚哪里成功？你看所有他的这些降卑还是受苦，但是我们要知道，是从他的受苦当中他被高举，并且神向我们保证他一定是成功的。他说必被高举上升，这就是福音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世界不想让你听到的。这个世界想让你看到，你要追寻权力，你要追寻那些大能力量，但是你在这边看到，在这些受难当中耶稣被高举，在他的降卑当中他带来了成功。在人类历史里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但是他成功了，他行事必有智慧。并且他就是智慧，就是箴言第八章告诉我们的，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耶稣基督从亘古就存在了。耶稣基督行事必有智慧。即使在所有这些地上的政权当中，耶稣基督他一定会成功，他就是救赎主。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地上的这些福音的传讲当中，对所有的人都是行事有智慧，不管是那些想要陷害他的，还是他自己的使徒门徒。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说了，站在那门招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他是成功的，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上帝的仆人不可能是不成功的，他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他的智慧，我们需要他的成功。 在创造和护理当中，他都是成功的。难道我们不需要他吗？在这个越来越愚蠢的世界当中，难道我们不需要他吗？为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他是至高至高的成功。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其实是三个重复。你可以看到他高举上升至高，英语当中有好、更好和最好三个比较级、最高级。这边去突出它是最成功的，没有东西可以比它更成功。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在追寻成功，但是这边耶稣基督它是至高的成功。不是透过财富或者智力的标准，他是在他作为中保的这个工作里面成功。这个被天父拣选的仆人，他必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当我们来仔细的思考耶稣基督的受难的时候，在全地他是至高的。像诗篇110篇第一节，上帝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他是至高的，他在所有创造中间都是至高的，在你我之间是至高的，在我们生活的一切的风暴当中，它是至高的；在病毒里面，它是至高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它也是在所有黑暗的权势和地狱当中作为至高。耶稣基督是至高的。哥罗西书第一节第一章第十八节就说到他是至高的，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没有东西可以逃离耶稣基督的掌控。上帝把他高举，他就是救赎主，他把对罪的悔改带到了以色列。但是他的高举是通过受降卑的方式。你今天早上是真的觉得他是至高的主吗？或者还是你觉得你通过你自己的一点点努力，通过你自己的力量好像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你可以靠着你自己的方式来到主的面前。你可能觉得听从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以通向上帝，但是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上帝，就是通过这个仆人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需要这样理解这个预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让我们悔改，他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屈膝，让我们来承认自己的罪恶，来到他的公义和宝血当中，他的救恩和成圣当中， 他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尊位，他的成功，他的尊位。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成功是体现在他受难当中。你可能会问，耶稣基督是怎么会被高举的？一方面，耶稣基督永远都是被高举，因为他自己就是上帝。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到十一节，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你就看到他怎么被高举，因为他谦卑自己才能被高举，他先把自己放低才能被高举。他一直在天上都与上帝有美好的相交，三位一体的上帝相互之间那美好的相交，但是他通过受难的方式他被高举，这是与人们的逻辑好像相悖的。你觉得高举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要得到权力，但是这福音的逻辑告诉我们，他的高举是从深刻的降卑当中到当我考虑这个降卑和升高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了约瑟。约瑟他被他哥哥扔到了坑里面，然后他又到了进了监狱，并且他被不公义的指控，但是之后他被高举，成为了法老的右手。他甚至掌控了他家庭，他哥哥，他父母的命运。你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降卑，是因为他可以在重生当中被高举。这个降卑是从惊讶和困惑当中开始，你看到第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们是很震惊的。当看到基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排斥耶稣基督，他们很惊讶，那些围观者对于他们看到这些东西是很震惊的。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脸的时候，所以他们看到什么呢？如果这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的话，对他受难钉十字架的预言的话，以赛亚在十四节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枯槁，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当你看耶稣基督脸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耶稣基督脸应该是很丑恶的。你可以从用几种方式来读这节经文。有一种就是他的脸是比所有的人都丑陋，还有一种就是他的脸丑陋是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人都想不出他到底有多丑陋，人都认不出他。你就可以看到在诗篇22 大卫的诗篇当中也是对耶稣基督受难的预言。你就可以看到耶稣他的受难是何等的大，他的脸已经被人已经都认不出来了，你都不觉得这是一张人脸。第十四节还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没有人受到像他那样的苦难。你有的时候看到耶稣的图片，我不是在推荐耶稣的图片，但是你有时候会看到，就像电影《耶稣受难记》里面那些耶稣的图片，他们根本就没有靠近任何以赛亚描述的耶稣。对，那个鞭伤是真实的，荆棘冠冕是真实的，那些钉进他手里和脚上的钉子是真实的，他的客西马尼滴下的像血一样的汗也是真实的，他的钉十字架也是真实的。那最可怕的、最遭人厌弃的死亡方式之一，钉十字架是真实的，但是有比这更深的一个现实。他丑陋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你能想象如果你是要受到地狱的刑罚是何等的可怕。那个痛苦就是使耶稣比别人憔悴，比世人枯槁的原因，他要承担上帝的怒火，那个就是扭曲了基督的脸的原因。就好像一个人他曾经说，人们没有问这是谁，但是他们问的问题是，这还是个人吗？这就是那糟糕的现实，可怕的事实，他是受了如此大的苦难，他在属灵上面，他灵魂上面受的苦难，是为你受的苦。你曾经想象过这些吗？人们都认不出他是不是个人。为了那至高者的怒气受苦，就像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你今天早上怎么来看弥赛亚？有些时候你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你就会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有时候你看你从外表上看一个房子，你说哇，这个房子真好看，然后你走进那个房子，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房子，从内部来看这个房子，会更加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是漂亮。所以今天早上透过耶稣受难，这就给我们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可以看到他的痛苦。信徒们，你们今天早上有没有 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感谢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你的灵魂有没有被带到他的身前？你有没有感觉到惊讶？不是那种带着厌恶的惊讶，而是一种带着深度的惊讶。为了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是靠着恩典而惊讶，靠着上帝的恩典能看到耶稣是这样的受苦。也许你今天早上在思考，因为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被这个世界所引诱，你说我不想与这个人有任何的关联，他的受苦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就要对你讲话了。你不应该对耶稣基督有任何美好的幻想，他是来这个世界受苦的，他是为了那些悖逆之子，那些厌恶他的人来受苦。我希望，我祈祷圣灵会今天早上会刺痛你的内心，会让你感觉到耶稣基督的受难其实是有一些美丽的方面。通过他的受难是我们取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来吧，在这个新的光之中看到耶稣基督。我为你祷告，希望圣灵可以赐给你那个新的光照。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早上怎么样看待这个弥赛亚？你怎样答复他？总是会有两个答复。一种就是你相信，你透过信心相信；第二种就是拒绝，不信，你把它推开。没有第三种。你不能好像，哦，我又相信一点，又不相信一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怎样，你在看到如此可怕的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他的降卑当中，你现在怎么看待你自己的罪恶？如果你看耶稣基督，透过那个他向你，他是为了你的罪恶来受到如此痛苦的苦难，你会怎么样看待你的罪呢？当你知道耶稣基督他的形容，他的面貌是这样的憔悴枯槁之后，你还觉得罪恶是很令你享受的事情吗？他为你承担了罪恶的工价，你对救赎主的看法就向你发出了挑战，向你对罪恶的看法发出挑战。我祷告，希望你可以从最终脱离，一直单单注视那救赎主。 让罪恶变成苦的，让耶稣基督变成甜蜜的。我们今天看三节，就是拓展开，就是53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他的降卑到他的高举。所以我们看到这弥赛亚成功在他的尊位当中，在他的苦难当中。第三点，我们看到在他的清洗当中。第十五节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15、14节有一个比较。许多人他惊奇，然后十五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你看14节许多和15节的许多，他会在福音的应用当中成功，也会成功。不仅是他的到来之中成功，不仅是他完成福音工作的时候成功，他会在他福音的，在他受难之后结出的果子里面也会成功。他的降卑和升高会在整个世界里面都会产生影响，他可以到最远的天涯海角，可以到达那个最邪恶的罪人，会到达那些根本不配任何救恩的罪人那边。这边的洗净，可以看到耶稣他作为至高的祭司的工作，这个洗净这个字，你可以再看到利未记14章7节里面用于在那大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这是你他洗净，就用他自己的宝血耶稣就是把他的宝血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算为义。彼得前书1章2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用我们他血所洒的人。弥赛亚的工作包含在他的受怒里面，受苦里面，然后在他的受苦里面他就洗净。这个短语里面就展现出了他的得胜，他要洗净许多的国民，所有的部落，所有的舌头，所有的国家，不仅仅是犹太人，不仅仅是以色列。这是启示录5章9节说的，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他救恩的宝血在我们之中的罪人，没有人是需要被排斥在外，没有人是不配来到他的面前。希伯来书12章25节，并新约的中保 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血是为了那些有需要的、邪恶的、罪恶的罪人所洒。那赎罪之泉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永远都不会变得过，对，永远都不会过时。信徒啊，你永远都不会超越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锡安山，再一次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没有任何的献祭可以完全的洗净罪恶，但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可以，他甚至可以洗净那些一直缠绕着你的那些顽固的罪。几个月前 Dr. Barrett 博士的讲道，耶稣基督洗净所有的人，来吧，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得到洗净，得到清洁。你会从罪恶的重担当中解脱出来吗？耶稣的宝血是带有力量的，他会洗净，他必洗净，不是他可能洗净，而是他必洗净。把你自己放在那赎罪之泉当中清洁，地上的君王全都会住口，他们会看到福音向他们传讲，那些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些东西，他们现在会来思考，他们的嘴因为惊讶而闭上，所有的嘴都停了下来。你的福音的宣扬，福音的传讲，我们没有办法因行为称义，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公义让我们可以得到清洁。诗篇二当中那些地上的君王，喧嚷的君王，他们会变得安静。那些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现在他们会听到并且相信。当经文谈到地上的君王的时候，是把这整个国家好像都是在国王的统治之下，所以当以赛亚书说这些国王的时候，其实他也就是在指整个国家。以赛亚说那些行走在黑暗当中的人会看到光明，会听到他们从前没有听到过的。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惊讶，就没有办法说任何的话语。在某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总结，对今天的讲道。 那些从来没有听到的人，在听到之后，他们就会相信。他不是说福音会在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人身上更有果效，这是一个对我们的信息。那些我们一遍又一遍听到福音，但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是刚硬的。如果你整个生命都一生都听到了福音，但是却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耶稣，你会怎么样？福音会在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人当中能够取得果效。你要不要相信这个福音呢？耶稣基督是耐心的，他不长久发怒，他是有恩典慈爱，他一次又一次呼召你来到他的面前。没有任何救恩除了耶稣基督里面，他让你向他屈膝向下拜。不然的话，那些世上的君王就要向你作对了。他带来好消息，他让我们也给别人带去好消息。罗马书15:21，保罗用这节经文来预指他不仅仅要到罗马，他要去别的地方，他要去西班牙，他要去各种福音还没有得到传讲的地方，他要去向他们传讲福音。今天我们听到的信息，是不是对那些信徒有鼓励呢？要教导别人福音，要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马太福音28:19-20，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如果没有福音的传讲，他们怎么能听到福音呢？让我通过这些问题来结束今天的祷告。你被列在耶稣基督的成功当中吗？你是他拯救的人吗？可能今天你再一次看下弥赛亚，充满了新的喜乐和爱。你关心其他人的灵魂吗？你想把这好消息带给其他人吗？你会为了你自己的灵魂着想，在正道上生活吗？因为你需要这个救世主，这个世界也需要这个救世主。阿们。